好，弟兄同学，主日平安哈。我们今天呢，来看诗篇第五十一篇。五十一篇第一节，大卫与拔示巴同室以后，先知拿单来见他，他作这诗，交与灵长。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按你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好，我们今天来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哈，这是我们呢非常熟悉的一段经文，在教会历史上呢被称为大卫的悔罪诗。其实弟兄姊妹，你要知道，第五十一篇第一节，在原文当中呢，首先提到呢这是大卫的诗。然后呢他的诗做完之后交给了连长，灵长，灵长的意思就是诗班的指挥啊。这个灵长就是这个词哈，他原文的意思指的是在圣殿当中歌唱的祭司啊，或者是领班。所以说呢，弟兄姊妹，这篇经文呢也是我们历史历代我们基督的教会所要不断宣讲的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呢，它的中心就是赦罪，它的中心就是上帝赦免我们，按照他丰盛的慈爱涂抹我们的过犯啊。这个他做这诗，这个诗的意思就是旋律的意思，也就是说这诗篇五十一篇在当时做出来之后啊，是用歌唱的方式啊去唱诵的。诗篇的作者呢，诗篇五十一篇的作者是大卫哈。大卫在原文的意思指的是特别蒙怜爱的。所以说我们可以把诗篇五十一篇看作是一个蒙爱者的诗篇，或者说一位蒙到上帝眷顾的人他所发出的赞美啊，他所发出的这样一个诗篇。然后呢，诗篇在五十一篇在开头呢告诉我们，大卫的悔罪是他的背景是什么，是在先知拿单来到大卫那里，先知拿单奉上帝的名来见他的时候他创造的啊。我们可以去看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二章的第七节到十二节，在那里呢有一段先知拿单啊跟大卫的对话。拿单呢奉上帝的名啊指出了大卫的罪恶，主要指的就是说他犯的罪。下面会说哈，他具体的罪就是说他跟拔示巴啊同寝这件事情啊。我们可以去看到这个撒母耳记下十一章第二节，然后一直到这个十一章第十节，那里呢详细记录了大卫啊，他的在那个时代呢他犯的一些罪。这个呢大家回去看经文。接下来我们注意大卫啊，在五十一章第一节那最后那两半句的话，这是我们重点去讲的。说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我们需要这里注意这里哈。神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怜悯我。首先我们知道哈，诗篇五十一篇呢是一篇祷告，也是一个罪人，是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的呼求。当一个基督徒在这里祷告的时候，他说主啊，求你按你的慈爱，按你的慈悲呢怜悯我。大卫这个呼求他的根据是出埃及记三十四篇的第六节和第七节啊，在那里说到，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万人存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他的罪，自负及子，直到三四代。所以说诗篇五十一篇啊第一节这里呢告诉我们，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包括我们在信仰中的祷告，你首先要求的，你首先要向上帝去祷告的 是你的罪啊，你要求上帝赦免你。然后呢，上帝会不会赦免我们呢？这根据他的话语，根据出埃及记34章那里的经文，上帝是愿意赦免的上帝，是有恩慈的上帝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教会的这个赦罪啊，包括认信，包括认罪，这样的认罪礼呢，它源于圣经，源于上帝的话语。后面说，按你丰盛的慈爱啊，丰盛的慈悲涂抹我的过犯，这一句呢跟上一句是并列的。也就是说我们从诗篇51篇这开头这一节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教会的祷告和教会的讲道是有两个最重要的中心，就是认罪和赦罪。大家明白啊，这样的祷告才是祷告。所以说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讲道也好，首先不是与任何人的关系，首先是我们和上帝之间的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亮点就是认罪和赦罪的关系。任何偏离这两个中心的祷告和讲道，都是对福音的偏转和偏离啊。同样我们看到这个诗篇51篇这里，这个大卫的祷告也是路加福音18章当中那个税吏的祷告啊。那个税吏呢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基督徒的信仰是从认罪开始的，是从寻求上帝的赦免开始。然后第二节，求你将我的罪孽洗净除尽，并解除我的罪。第二节啊，跟第一节一样。那第二节是对第一节那个祈求的再次强调以及再次呼应。这里讲到呢，求你不但赦免我，而且求你把我的罪孽怎么样除掉，并且洗净。第三节，因为我知道我的过犯，我的罪常在我面前。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啊，第三节这个经文很有意思哈。诗人说啊，他说他知道他的过犯和他的罪，而且他的罪呢一直在他面前。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一点？直到诗篇51篇这里，直到先知拿单去见大卫，用上帝的话语去责备大卫的那一天那一刻，大卫他才真正的认清楚这个事实啊。也就是说，当上帝的话语借着先知拿单临到他的那一刻，他才开始恍然大悟，并且他承认其实这一切他都知道，而且他也知道这些罪其实一直伴随着他。大家要明白我说的话的这个意思哈，就是说大卫在这里呢，他实际上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第一呢，他不是一个圣人啊，他承认自己的本质呢是一个罪人，而且是一直有罪恶伴随着他。大家注意哈，只不过呢，他与88同房这个事呢，把他里面那些恶完全显露出来，大家要明白哈。所以说当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哈，你就要明白一个事情，大卫之所以他有这样的位置，他之所以呢蒙了这样的恩典，是因为上帝对他施恩，而不是因为他本身有多好。而且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些恶念，他那些奸淫，他的那些诡诈，他那些流人血杀人的罪，其实一直在他里面。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他说我的罪，我知道我的罪啊，我的罪常在我面前，但是只不过呢没有露出来。但是借着这一次啊，这一个重重的一跌也好，借着这一次这个与88犯的这个罪也好，他所有的恶都藏不住了，他所有的恶都涌了出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经文呢，就是说诗篇51篇哈，在很多人的眼中是非常争议的啊。 尤其是今天有一些三次教会的人，他竟然不承认啊，大卫和八十八同房这个事情是事实啊，他们睁眼说瞎话，说这是比喻。但是这段经文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经文，而且今天呢，我们很多人看这段经文呢有一个障碍，就是说大卫做的这些事情，大卫犯的这些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呢，我们不像这个大卫奸淫啊，也不像他啊，就这样的杀人，这样的把人害死，然后把人老婆抢过来，这个事情跟我没关系啊。啊，但是拿单说的很好，你就是那人。所以说，就从我们在这里今天看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我们需要在神的帮助之下来认清楚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包括大卫的这些罪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从另外一点呢，我们需要注意一个问题，大卫他不是一个外邦人，我们要注意哈，他不是一个初信者，他也不是一个慕道友，大卫是被上帝早早就拣选的，被上帝赐福而且大有恩赐的这样一个仆人，他是一个牧者，在今天来说你可以说他是一个牧师。而且你注意，他犯这个罪是在他受洗以前吗？不是，他犯这个罪恰恰是在他信主很多年以后，或者说他牧养以色列民，他担任以色列这个王很多年以后，他犯的这个罪。所以说弟兄姊妹，诗篇五十一篇最重要的个事情，就是上帝要借着诗篇五十一篇，也借着大卫和八十八这个事情，来启示给我们教会，启示给我们基督徒一件事情，就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聚会多年以后啊，我们在信主多年以后，我们仍需要不断的搞明一件事情，就是说第一个我们是谁，第二个上帝是谁，然后我们的本相是什么，我们的本质是什么，基督教会信仰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诗篇第五十一篇当中去认清这些事情。这个五十一篇第四节，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啊，我们来看第四节哈。第四节呢，首先讲一件事情啊，就是说大卫说，我向你犯罪，我向上帝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大家要去思想这句话。事实上就我们人看来，大卫向谁犯的罪啊？向八十八的犯的罪，向八十八的丈夫犯的罪。今天有很多的人，他烧杀抢掠啊，他做了很多的恶事，在人看来他是向受害者犯的罪。但是你要明白一个事情，其实所有的罪，真正的最大的受害者是上帝本身啊，这个外邦人是不好去明白的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尤其是在今天这片土地上，每天都发生着很多惊天的罪恶，但你谈论这些罪恶的时候，有人会说跟你有什么关系啊？或者说不要多管闲事，或者说你管好自己就行啊？你怎么整天这么多负能量呢？人之所以有这样的表现也好，有这样的一种不正常的反应也好，是因为所有的人他不明白一件事情，犯罪最大，人犯罪最大的受害者是上帝本身。所以说诗人呢，在圣灵的光照下，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他明白了这个事情，所有的罪恶最终都是得罪上帝啊。所以说当人不明白犯罪是得罪上帝的时候，人就不会悔改，就不会认罪，也不会停止作恶。因为很多人觉得作恶只是坐在人身上，但是所有作恶的人，所有没有悔改的人，没有信基督的人，他将来将为自己的罪 去面对上帝。我们上周讲到诗篇第九十篇的时候啊，那里说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就是这个意思。而接下来大卫说啊，我在你面前啊，我在你眼前行了这恶。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他实际上在说，我曾经装作看不见，或者说我曾经装作你不知道，甚至可以说他在犯罪的那一刻，他曾经装作世界上没有上帝。你需要注意哈，大卫这每一句话都是有含义的，以致啊，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啊。原文的意思是审判我的时候显为轻正。这边后边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去看单礼书第四章三十七节啊。你们亚撒在悔改的时候说，因为他所做的全都诚实，他所行的也都公平。那行为行动骄傲的，他能降为卑。大卫的这句话呢，是在说主啊，你的道没有错，你的圣经没有错，你派先知所责备我的都没有错，因为你是公义的。但是我们是不义的，你对我们的判断也好，你对我们的审判也好，也是完全清洁的，我们都是有罪的。所以说你看到没有，他在这里还是讲到认罪，而且他讲到上帝的公义，讲到上帝的正义，他讲到人的罪。他这句话呢，我们还可以去想到啊，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蒙恩的强盗说，我们是应该的，因为我们所受的与我们所做的相称，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这里的时候，这里的这些责备啊、公义啊、判断轻正啊，都显示出啊，我们基督徒，我们教会，我们从信仰生命，从信仰层面，从灵魂深处，我们承认圣经对罪对人的定论。所以说诗篇五十一篇这里告诉我们，只有上帝是公义的，只有上帝是完全正确的，人都是不义的。我们来看第五节啊，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我们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呢，我不知道为什么他把两个很重要的字删掉了啊。原文的意思是看呐，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注意这个词哈，原文开头就是看呐，我是在罪孽里生的。弟兄姊妹，你注意到没有？实际上很多教会哈，很多的牧者啊，包括很多的基督徒，我都打引号的，他们喜欢让世人看他，他们喜欢说看我们多属灵，你看我的行为多好啊，你看我们的什么家庭伦理道德啊，我们多好。但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真正的牧者啊，大卫说看呐，我是在罪孽里生的。换言之，可以说是看呐，这才是我这个人的本相。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间真正的教会，他不会对人宣扬自己所谓的好行为，所谓的义，他会首先说，你看我们都是罪人，我们都是有罪的人。而且呢，大家注意后半句，中文叫我在我母亲怀胎的时候就有了罪，但是原文的意思是在罪中我的母亲她怀了我。大家注意这个意思啊，在我们去看这样一个翻译的时候，你要注意他强调的是什么啊。你看中文的时候好像他母亲怀胎的时候然后他有了罪，但你看原文的时候是说是在罪中然后他母亲怀了他，也就意味着你看这句话的时候，他不单承认自己有罪，他不单承认自己是在罪孽生的，他等于在说他母亲也是在罪孽里生的，他的祖宗也是在罪孽里生的。而且在这里的时候，他知道了自己的种族是什么。诗人呢，指着自己和自己的母亲以及自己的列祖， 自己的国民做出了这样一个宣告。他宣告他和他的母亲和他的国民和他的列祖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一个真正的罪人除了承认自己有罪，他也承认跟自己有关系的人，甚至自己的家人、自己的列祖、自己的国民，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弟兄姊妹，生在罪中，长在罪里，最后死在罪中，这是我们这片土地的真实写照。一个人哈，一个外邦人或者一个基督徒，他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基督的信仰就跟他没有关系。啊，有很多的人，他说他信基督，但他说人本性里面还有善；有很多人他信基督，但他说啊，我们的传统文化里边还有善的东西。如果你的信仰到这个层面，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只有像亚伯拉罕一样，像大卫一样，对自己完全的否定，啊，对自己的本族、本国，对自己的这种列祖完全的否定，才是你真正进入基督信仰的开始。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们从诗篇第五十一篇呢，我们也看到基督信仰和异教徒的信仰从这一节开始完全分开。因为诗篇五十一篇告诉我们，这些罪恶、这些恶念，从我们在母腹当中啊，我们这个胎成型的时候就一直存在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只有基督信仰，只有真正的基督徒才会把这个真相讲出来。但是异教徒啊，假基督徒，他从来都是回避人性当中这些阴暗的一面。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个问题，大卫在那个时代啊，以色列在那个时代是上帝在世界上的代表，大卫王在那个时代是世界上上帝的子民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人。但是很奇妙的是，我们的上帝他没有遮盖以色列任何的丑闻，他更没有遮盖他的仆人大卫任何的丑闻。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上帝，他选择把大卫那些罪，把以色列人那些罪清清楚楚地揭露出来。弟兄姊妹，这才是上帝，这才是圣经，这才是我们基督教会的信仰。所以说，很多人当他看到圣经，尤其是旧约圣经的时候，他不能接受我们的信仰，因为旧约圣经把上帝子民的罪恶清清楚楚地记载在圣经之上。所以说，弟兄姊妹，基督的信仰不是告诉你人性有多么的好，有多么的良善。基督的信仰是通过圣经告诉我们人性的里面的本质有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肮脏，多么的无可救药。你只有真正认识到你自己是谁啊，你父母是谁，你的列祖是谁，你才能够归向上帝。你只有对人去绝望，对人性当中的阴暗面绝望的时候，你才会转向上帝的救恩。所以说，在今天呢，有很多人他宣称啊，世界上各种的问题呢是制度的问题啊，是这个教育不够的问题，或者说是环境的问题、经济的问题，这都是假命题。大卫告诉我们，所有人得救只能仰望上帝的恩典。使徒行传四章十二节说，除了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说，弟兄姊妹，在诗篇五十一篇当中，上帝把大卫里面所有的恶都照出来。其实，弟兄姊妹，这不仅仅是在指向大卫， 也是在指向我们自己。让我们来看第六节，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五十一篇第六节哈，原文也有一个看的啊，说看呐，你所喜爱的啊是在内里的诚实。这里呢，他在提醒我们注意啊，他这里有个看呐哈，这是看呐，是在提醒我们注意，要注意什么呢？注意我们的上帝，他喜欢什么，他悦纳什么。我们的上帝喜欢内里诚实的人，那么大家注意哈，喜欢内里诚实的人啊。诗篇三十二篇第二节也说过，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新约的时候，耶稣称赞拿但业啊，说他是真以色列人，因为心里没有诡诈的。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需要注意哈，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得到上帝恩典啊，一个蒙了上帝赦免的人，他里面会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改变，就是他从此成为一个内心诚实的人啊。内心诚实呢，主要反映出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在上帝面前承认自己的罪，也承认圣经对罪的定义，对人的定义。另外一点是承认自己的本相。后边说，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啊。我们来看这里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隐秘处啊，它是一个被动分词哈，它的意思就是说在一些被隐藏的地方，就是说在一些人所不注意的地方，在一些人呢凭着自己的智慧，凭着自己的聪明所没有办法看到的地方，然后上帝在那些地方使我们，原文的意思是不断的一直的认识那智慧，或者说认识那一位智慧。这个隐秘处啊，你可以去看一下单理书第八章啊的二十六节，还有单理书十二章第四节啊，还有单理书十二章第九节。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隐秘处啊，其实它真正的含义指的是圣经当中被隐藏的部分，或者说圣经当中人凭着自己没有读懂的部分，上帝借着这圣经当中被隐藏的信息来让我们不断的认识那一位智慧，让我们不断的认识那一位基督，让我们认识那一位上帝的道。这个被隐秘的地方呢，它其实就是指的是圣经当中的话语。因为你会发现圣经当中的话语，只有在你认识基督的时候，只有在你进入教会聚会听到的时候，这些奥秘这些隐藏的地方才会向你敞开，而这些奥秘所最终指向的就是基督，就是上帝的智慧啊。这里跟上帝的话语有关系。好，我们来看第七节，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我就干净，求你洗涤我，我就比雪更白。好，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个牛膝草是做什么用的呢？你可以去看出埃及记啊，十二章二十一节，然后呢一直到出埃及记十二章的第二十四节啊，往上翻。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呢，在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前一夜，摩西吩咐以色列的长老和以色列人把逾越节的羔羊宰了，然后拿一把牛膝草蘸盆里的血啊，打在这个煤上和左右门框上。当上帝的使者啊，灭命的天使要击杀埃及人的时候，他看到这血在门框上，然后就越过那门， 就不再击杀以色列。啊，这里你去看这个牛膝草，你可以去看到这里。而且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九章的时候啊，你看九章十八节到九章的二十二节，也提到这个牛膝草啊，蘸着这个牛犊啊，还有山羊的血和水，然后撒在上面。神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啊，他又照样把血撒在帐幕和各样的器皿上。按照律法，凡物都是差不多用血洁净的，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这些经文呢，大卫提到求你啊，用这个牛膝草洁净我的时候，他实际上在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他指的是耶稣的宝血来赎我们的罪。后边说求你一直洗涤我啊，这原文哈，我就不断的啊比血更白。在这里呢提到洗涤，提到清洗，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十节啊，在那里呢上帝让摩西对百姓说，让他们自洁，然后叫他们洗衣服。启示录二十二章十四节也说过啊，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到生命树那里，也能从门进城。这个洗涤呢，主要指的是上帝对我们的洁净，对我们的赦罪啊，来洗净我们。而后边提到这个比血更白呢，你可以去看到以赛亚书一章十八节，你们的罪虽像朱红，必变成雪白，虽红如丹颜，必白如羊毛。第八节，求你使我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使你所压伤的骨头可以踊跃。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的时候哈，我们可以看到诗人呢，在经历了认罪，在经历了上帝的赦免之后，他重新回到上帝的圣殿啊。你可以听他说道哈，使我能够得听欢喜快乐的声音。而且你会发现上帝医治了他，赦免了他，也修复了他，因为后面说你所压伤的骨头啊可以踊跃。所以说你去看到这个五十一篇第八节的时候啊，你会看到他再次回到上帝的殿中啊，而且当他再次听到上帝话语的时候，是欢乐的，是喜乐的，是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罪被赦免了，因为他的病被医治了。所以说你往后看的话，你会发现啊，他的喜乐是从里面发出的啊，你就看字面的话，是从他的骨头深处发出的。在这里的时候呢，我主要讲一下这里呢跟我们今天基督徒也好，教会也好，我们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诗篇五十一篇第八节告诉我们，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没有在上帝面前去真正的认罪，没有在上帝面前真正的啊求上帝赦免他，没有真正的对自己的罪有像啊大卫这样的认识，很多的时候他即使来到教会听道，他也不会把神的道当成是欢喜快乐的声音，因为他可能听着每一篇每一个字都在讲他，他可能听着每一篇每一个字都是在扎他。所以说要祈求上帝赦免我们，你要在神面前认自己的罪，当上帝赦免你医治你的时候，你重新回到神的教会当中，到那个时候上帝的道对你来说不再是啊刺痛你，不再是伤害你，而且在你的耳中听到的将是欢喜快乐的声音。第九节，求你掩面不看我的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这里的时候啊，弟兄们，我们来看第九节呢，在这诗人呢再次向上帝发出呼喊，他 他经历过啊那一次重大的犯罪，那一次重大的跌倒，他经历了上帝对他赦免，他尝到上帝的恩典之后，他再次向上帝祈求啊，求上帝掩面不看我一切的罪，并且求你这个涂抹我一切的罪孽。所以说弟兄姊妹，教会基督徒我们唯一应该关注的，我们在讲道当中也好，我们在传福音当中唯一应该关注的就是上帝的赦罪之道。诗篇五十一篇第九节，他应该是一个牧者，一个教会世世代代永远的祷告，所有的教会都应该照着诗篇五十一篇第九节作为你的祷告。第十节，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在这里的时候呢，诗人求上帝啊，为他造一颗清洁的心。我们来看这什么意思？这个清洁啊，弟兄姊妹，它主要指的是清洁的心，在这里主要指的是纯正的信仰，大家明白哈？换而言之，这个祷告呢，它主要的是针对我们的信仰。比如说，我们要不断的祈求上帝，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教会的信仰扎根在圣经上，让我们的信仰，让我们所传所讲的是纯正的福音，啊。后边说，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这个正直的灵啊，其实它应该翻译成为坚定的灵。大家注意哈，它应该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什么叫重新建造我？使我里面有正直的灵，有坚定的灵。它这个词也可以翻译成坚固。它主要跟信心有关。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主要跟在信仰上去坚持到底有关。也就是说呢，诗篇五十一篇第十节，诗人首先说，主啊，求你重塑我的信仰，让我的信仰呢符合你的圣经，符合你的真道，是纯正的信仰。另外一方面，也求你赐给我信心，赐给我勇气，来坚守持守这样的信仰啊。他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意思，他就是这样一个意思。然后这个我们再来看一下第十一节，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名。第十一节当中呢，诗人说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在创世纪四章十六节哈提到啊，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的挪得之地。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什么的人离开上帝的面呢？就是被上帝咒诅的人。啊，主啊，求你不要让我离开你的面。一个离开上帝面的人，是被上帝咒诅的人，因为在旧约圣经当中，上帝的面主要指的是上帝的眷顾。一个人世界在上帝面前，等于他蒙了上帝的恩典。当一个人被从上帝面前驱逐出去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被咒诅，上帝弃绝了他。在今天来呢，这个祷告也可以这么解释，就是主啊，你不要丢弃我，不要让我离开你的教会。因为离开教会，离开聚会听到的教会生活，就等于离开上帝的面。后边说，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啊。其实大卫这句话呢，他也是针对扫罗来说的啊。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四节，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有恶魔从耶和华那里来搅乱他。扫罗呢，曾经是上帝拣选的，是上帝恩赐的，然后扫罗呢身上也曾经有上帝圣灵的恩膏在上面，但是因着他犯罪，因着他的不忠心，上帝弃绝了他，上帝从扫罗身上收回了圣灵。当上帝从一个牧师身上收回圣灵，当上帝从一个基督徒身上收回圣灵，当上帝的灵离开一间教会的时候， 那个牧师，那个基督徒那天教会，从此就变成一个鬼窝，啊，所以说大卫呢，他看到扫罗呢，下场非常凄惨，他也看到扫罗被鬼附的时候那种痛苦，大卫实际上在祈求上帝，主啊，你不要丢弃我啊，你不要让你的灵离开我，因为离开你的面，我就失去一切，离开你的圣灵，我就失去一切的恩赐，我既不能服侍，也不能再认识你。这都是我们今天应该向神祈求的。十二节，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好，我们来看这里。实际上这句话，大家要明白什么意思哈。大卫不是一个初信徒，啊，实际上大卫已经得救了，大卫已经信了很多年了。那为什么说让我仍得救恩之乐呢？这十二节原文的意思是求你使我重新回到你救恩的喜乐中。用的位，很多时候人的罪使我们与上帝隔绝，也就是说有些基督徒他进入教会多年以后啊，或者说有些传道人呢，他牧会他传道多年以后，他逐渐啊对上帝的道不再感兴趣，他逐渐听到呢已经形成麻木啊，已经习以为然，他对我们的真道当中所讲的恩典，所讲的信心，所讲的赦罪，渐渐的提不起兴趣啊。这就是说在提摩太后书四章当中提到的啊，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事实上弟兄姊妹，在我们教会聚会听到的过程当中啊，甚至呢在我们这两年学习真道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有很多人渐渐走开，有很多人失去了起初的热心，有很多人呢渐渐对圣经真道，对我们所传讲的福音不再感兴趣，这个是会有的事情。但是诗人呢，他为这件事情向神祷告，他求神保守自己不要陷入到这样的境况当中，相反的来说，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在信仰道路上无论过多少年，当听到上帝福音的时候，当听到上帝真道的时候，就像刚信主的时候，就像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那样的热情啊，那样的追求啊，这个心呢我们需要上帝来赐给我们，或者说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啊。这里哈，他实际上是在说，就是说我需要你的圣灵一直在光照我啊，这个扶持就支持的意思啊，我需要你使我常常在教会当中，在聚会听道当中有喜乐，这个喜乐不是装出来的啊，这个喜乐是从圣灵来的。这里呢他在求上帝啊，持续的将圣灵赐给他。我们来看十三节哈，我就把你的道指教有过犯的人，罪人必归顺你。在这里我们来看哈，首先呢十二节是十三节的前提啊，如果没有前面圣灵的感动，如果没有前面求上帝啊赐下啊圣灵的感动，赐下圣灵的帮助，那么作者就不可能把上帝的道指教给别人。你往后看的话，如果没有上帝的帮助，如果没有圣灵的感动，那些听到的那些会众也不可能归顺上帝。然后这里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啊，首先呢没有圣灵的恩赐就没有真正的讲道，没有圣灵的感动也不会有真正的悔改，也不会有真正的人去听取福音。也就是说在这里的时候哈，你再往后看的话，这节圣经告诉我们，一个牧师啊，一个教导别人的人， 他首先应该明白上帝的真道。一个牧师，他首先应该搞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啊，如果一个人他既不明白真道，他也不明白律法跟福音的关系，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去教导别人，他不配做一个牧师。只有一个蒙神光照，深刻认识自己，认识自己的罪的人，并且相信圣经的这样一位牧师，他才能够教导那些和他一样在罪恶当中苦苦挣扎的人。所以说弟兄们，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诗篇五十一篇是教会当中非常重要的信息，他告诉我们教会的本质就是教导人在上帝面前认罪，并且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施洗，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人宣告赦免，这是教会的本质。而且你再看这两句话，他说我就把你的道指教给有过犯的人。在这节当中呢，他反复强调的就是这个教导，教导呢就是教会的讲道，就是牧者对会众的劝勉。教导从今天来说就是聚会听到查考圣经，这是教会最重要的事情。然后教导的对象是什么呢？有过犯的人啊，也就是说呢，教会是有啊一个蒙恩的罪人，就是牧者和一群有过犯的人组成。耶稣说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有自义的人在神的道上，在上帝的赦罪上无关无分，唯有那些与大卫有一样信仰的人才能够领受这赦罪之道，进入永生。后边一句话大家注意哈，叫罪人必归向你。在这原文呢是个未完成时代，就是说呢罪人会不断的归向你，归向上帝。我们需要注意这里哈，这里呢告诉我们，每一个牧师都是蒙恩的罪人，每一个会众也是蒙恩的罪人。天国里没有所谓的属灵伟人，天国里啊，就像这个新约圣经说的，只有蒙恩的税吏和祭，这是我们的本相。而且大家注意一点哈，在这里的时候呢，圣经清清楚楚地告诉我们，罪人啊，一个罪人或者一群罪人，他不是因为基督徒的好行为才归向上帝的，是因为什么？是因为牧师的教导，是因为上帝的福音，是因为神的话语把一群罪人引向教会，引向上帝啊，是主的道吸引了这些罪人，是主的道拯救了这些罪人，而不是大卫的行为吸引了这些罪人啊。大卫和八十八这样的行为永远不可能吸引人归主，是大卫讲的道吸引了人。约翰福音十二章三十二节说，我若在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我们不需要添加，不需要修改福音，上帝的话语自然会吸引人来到教会。所以说在今天的啊这片土地上，有一些三自教会的那些假牧师，他说神的道不重要啊，基督徒的行为才重要，这完全是胡说。因为你看这节经文清楚楚地告诉我们，只有真正出于上帝的教导才能吸引罪人归向上帝。十四节，神啊，你是拯救我的神，求你救我脱离流人血的罪，我的舌头就高声歌唱你的公义啊。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十四节呢，世人首先呼求上帝啊，而且呢在原文当中它和这个中文顺序有区别。原文首先说，主啊求你救我脱离啊这个流人血的罪啊。也就是说换而言之呢，一个基督徒蒙恩之后， 一个基督徒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之后，我们需要求神保守我们，竭力的去逃脱一种试探，就是流人血的罪。而且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哈，这个流人血的罪并不是说你亲自拿着刀去杀人，或者说你亲自去害人，而是说你完全不可参与这件事情，完全不可在这件事情有份。我说的是什么意思呢？如果在你的那片土地上啊，在你的周围有各种各样的罪恶，有流人血的罪，但是你呢站起来给他洗地，或者说你站出来呢说一些不公义的话，那么上帝会判你跟他同罪。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在啊这个世代的人身上有罪，在这个世代的罪上有份，我们也不要在啊那些希律比拉多的罪上有份，我们应该靠着主求神保守我们跟这个世界分别开来。因为创世纪九章六节告诉我们，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因为神造人是照着自己的形象造的。尤其是在这片土地上，我们更当警惕自己远离这种罪恶啊。在原声当中第二句才是，上帝啊，你是拯救我的上帝啊，说我的舌头呢就不断就是说用高声歌颂你的公义。好，我们往上看。在这里提到呢，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是拯救我们的上帝啊，在原文是救恩的意思。以赛亚书四十七章四节，我们救赎主的名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我们的上帝是救赎主，也就意味着我们的上帝是基督，是耶稣，是弥赛亚，是我们的救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罪人跟救主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认罪跟赦罪的关系。而后面提到了世人的舌头，他说我的舌头啊要歌颂，要传扬，要颂扬啊，传扬什么呢？你的公义啊。我们来看哈，传扬你的公义。弟兄姊妹，这个词哈，这个词什么意思？这个词就是创世纪十五章第六节所说的，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称为他的义啊。罗马书一章十一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罗马书三章二十二节说，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区别。罗马书三章二十五节说，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用什么？我们一定记住，实际上这一节哈，这个十四节主要讲到我们蒙恩之后，我们应当求神保守我们，我们应当避免的事情。就我们刚才讲过，第一个就是我们要避免参与到这个世界的罪恶。在另外一个方面呢，我们要时刻清楚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我们刚才讲过是救赎主跟罪人的关系。接下来呢，另外一个就是牵扯到教会事工、教会的使命的问题，就是关乎我们的口、我们舌的问题。我们教会、我们牧师、我们基督徒自始至终所宣扬的是谁的义？上帝的义。我们切切记住哈，我们绝对不可以说去宣扬自己的义，去宣扬自己的好行为，我们所宣扬的是上帝的义。你所传的福音应该是人都是罪人，人在母腹里都有了罪，所有罪人如果不认罪悔改归向耶稣，你就没有办法得救。但是在今天呢，在这片土地上有很多的啊假牧师、假教会，尤其是三字教会人，他说啊，基督徒要有好行为，要靠着好行为去传道啊，让外邦人知道我们的好行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能够看到这个真教会和假教会的区别，你能够看到真牧师跟假牧师的区别。假牧师在讲人的义，在宣扬所谓人的好行为，但是真正的教会、真正的牧师，他只宣扬上帝的义，因为他知道人没有义，人都是有罪的， 人都是被上帝咒诅的，人都是罪大恶极的。十五节，主啊，求你使我嘴唇张开，我的口便传扬赞美你的话。我们来看哈，在这里的时候呢，诗人呢祈求上帝把他的口张开，赐给他口才，赐给他恩赐，让他去讲道，让他去传福音。这个五十一章十五节啊，他说，主啊，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也就意味着上帝是我们的主。尤其是作为基督徒，我们首先要明白一点，我们的嘴是应该属于上帝的，我们的嘴不应该说一些不该说的东西，我们的嘴只应该为上帝的福音而张开。我们的嘴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尽我所能的应该是传扬上帝的福音，去赞美上帝的救恩和上帝的大能。因为我们这张嘴是新造的嘴，是属于上帝的嘴。十六节，你本不喜爱祭物，若是喜爱，我就献上，凡祭你也不喜悦。好，我们来看这里哈，在这里的时候呢，世人转向这个献祭和祭物。在弥迦书六章七节也说过，耶和华岂喜悦千千的公羊或是万万的油禾吗？实际上在新约时代啊，在耶稣啊降生那个时代，很多时候呢，人也献祭啊，人也有祭祀，但是呢，上帝却说不喜悦。我们要注意这个问题啊。首先呢，这个献祭是上帝所设立的，但是为什么上帝不喜悦呢？实际上，诗人这句话的意思啊，他是这样说的，就是说，献祭是上帝要求的，这个没有错啊。然后呢，我们照着圣经献祭呢，也是上帝要求的，但是上帝的本意不是要这些。换而言之，上帝不是让你通过献祭来获得上帝的喜悦。事实上，在这个人的信仰当中呢，我们讲过啊，只有因信称义，没有行为称义。异教徒靠行为，靠善行去称义。但是你去看犹太人，他往往走到一个极端，他靠着奉献，靠着献祭去称义。也就是说，他的献祭呢跟赦罪没有关系，他的献祭只是一种行为啊，只是一种啊跟异教徒一样的行为。所以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啊，你喜欢的不是这些，你的话语的本质不是这些啊。所以说呢，我们不做那些没有实质的宗教活动。在马太福音呢九章十三节啊，经上说，我喜爱怜悯，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耶稣说的很清楚，献祭是跟赦罪有关系，献祭是跟认罪有关系，献祭是跟赎罪有关系。在希伯来书第十章当中呢，你就看第五节以后是这么说的，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些都是按照律法献的。后说我来了，为了照你的旨意行，可见他是那除去在先的，为了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这旨意，靠着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好，往上一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哈，往上翻一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十六节是什么意思呢？事实上呢，这个话意思也是告诉我们，这个所有的献祭啊，你去看这个新约经文哈，无论是耶稣的讲论还是希伯来书的讲论，所有的献祭都是指向基督的。 也就是说在基督到来之前，所有的献祭它是一个宗教仪式，但圣经说这个牛和羊的血断不能赦罪。之前旧约的献祭只是一个影子，真正的实体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所以说是这里呢，大卫告诉我们，如果你看旧约圣经，如果你看旧约律法，你只是在守旧约律法，你只是在模仿旧约圣经里面去献祭物，那么你不明白上帝的救恩，因为你不知道这一切在指向什么。如果一个人他去读旧约圣经，但是他读的旧约圣经跟耶稣没有关系，跟耶稣钉十字架没有关系，那么他做一切的宗教活动，他去献一切的祭物，在上帝面前是不可能被悦纳。人只有相信基督才能够得到赦免。好，往上看一下。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十七节呢再次强调啊，强调什么呢？希伯来书十章三节说，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十七节呢，圣经告诉我们律法的功用啊，包括旧约献的祭物，是让人每年想起自己的罪来。也就是说，如果你献祭，你是把献祭当成一种功德，那么上帝不看你的祭物。但是如果你献祭的时候你想起这些罪来，你这忧伤痛悔的心，你这认罪的心，上帝必不轻看。所有弟兄姊妹，我再次提醒啊，所有弟兄姊妹，律法的功用是来使人知罪的，律法是来定人罪的，而不是拿来自义和吃人以及要求别人的。啊，律法的最大的一个功用，也是唯一的功用，就是使我们知罪，好让我们转向上帝的赦免，转向神的恩典。十八节，求你随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啊，这个西安和耶路撒冷，它都是一个意思。啊，在旧约圣经当中呢，耶路撒冷有时候也被称为西安哈，它实际上是一个意思。这句话什么意思？弟兄姊妹，大家注意听啊！求你按照你的美意善待西安。它原文的意思是说啊，求上帝按照他看为好的方式来祝福西安。我们可以把这个西安和耶路撒冷看成是指向今天的教会哈，也就换而言之呢，就是说，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交在上帝手中，求上帝按照他的美意来祝福我们，而不是按照我们的喜好。人都喜欢教堂建得高高的，人都喜欢啊，来教会的人非常多。人都喜欢教会的人多啊，教会的钱多，但是世人说我们应该祈求让上帝按照他的心意来建造我们的教会，而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来求上帝恩赐我们。而且后边提到建造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也就意味着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喜好，按照上帝的真道，按照圣经的教导去建造教会，去治理教会，而不是按照人的喜好。因为在今天有很多的教会啊，为了追求人数，为了追求奉献的钱财多，他更改了很多的福音，降低了很多的门槛，甚至把圣经当中啊上帝的教导去做了修改。但是事实证明那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在诗篇五十一篇第十八节，圣经在这里说得很清楚，教会要按照上帝的命令和上帝指示的方式去建造，而且我们的祷告要祈求神的旨意，而不是求我们自己的意思。十九节， 那时你必喜爱公义的祭和燔祭，并全牲的祭，全牲的燔祭。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啊，好，我们来看哈。很有意思啊，前面经文当中提到，祭物是你所不喜悦的啊。在这里呢，这个诗篇五十一篇十九节却说啊，那时候你又喜爱祭物了。我们来看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那时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那时就是上文所说的，按照圣经的真理，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建立教会，去牧养教会，去建造教会，你有那个前提之下，上帝才会喜悦你献上的东西，献上的祭物啊。而且哈，这里的祭物前面加了一个词，叫什么祭物啊？公义的祭。这个公义的祭啊，它就指的是上帝的义啊，神的义。也就是说呢，上帝喜欢什么呢？上帝喜欢人高举上帝的义，而不是高举人的义。上帝喜欢教会在讲道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多多的宣扬上帝的恩典，多多的宣讲因信称义，多多的宣讲罪人罪得赦免，进入永生。后面有一个和燔祭并全牲的燔祭啊，我们来看看。什么叫全牲的燔祭啊？这个词我查了一下，它的意思指的主要指的是什么呢？完整的、完全的、没有瑕疵的。这里应该是指向基督的啊，这完美的、完整的、无瑕疵的祭物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完全无罪，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啊。也要说在那个时候啊，当一个教会被上帝恩待，当一个教会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建造的时候，那个教会会成为一间上帝所喜悦的祭坛。因为在那间教会所宣扬的就是上帝的公义，就是耶稣基督，所有的讲道、所有的侍奉都围绕着耶稣基督来去宣讲啊。那间教会呢，高举的是耶稣基督定十字架的救恩，并且呢，往上一点，后面半句说，那时人必将公牛献在你坛上。我们来看，这公牛呢，它指的应该是出埃及记二十九章十节到十四节啊。你们要把公牛牵在会幕前，亚伦和他的儿子要按手在公牛的头上啊。你要在耶和华面前，在会幕门口宰这公牛，要取些公牛的血，用指头抹在坛的四角上，把血都倒在坛角那里。要把一切盖脏的脂油和肝上的网子，并两个腰子和腰子上的脂油都烧在坛上，只是公牛的皮、肉、粪都要用火烧在营外。这牛是赎罪祭。很显然，这个牛是来预表谁的？预表耶稣基督的。这个牛就是啊，预表耶稣被献上的啊，预表耶稣被杀，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预表耶稣啊被当作祭物献上，做我们的赎罪祭。所以说，你看这最后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哈，这里告诉我们，上帝啊喜欢有赎罪实质的献祭和信仰。啊，上帝喜欢什么呢？喜欢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和宣讲福音。啊。上帝喜欢那些领人认罪、给人施洗，并且奉耶稣的名给人宣告赦免的教会。哦，翻过了，再往上一点。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去看哈，这个十九节，他告诉我们一种什么呢？就是说，告诉我们一间上帝喜爱的教会是什么样子，一间上帝喜爱的教会在做什么，在信什么，在传什么，在讲什么。全部跟啊献祭有关，全部跟赦罪有关，全部呢跟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有关。 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信息我们就讲到这里。所以说你回顾来啊，来去看一下这个诗篇五十一篇的话，它是大卫的悔罪诗啊。在大卫的悔罪诗当中呢，最重要的教导就是认罪，就是赦罪。而且弟兄姊妹，在诗篇五十一篇当中你会发现，上帝借着大卫呢写下这诗篇，也告诉所有与大卫一样啊犯过重罪甚至跌倒的基督徒，你向上帝认罪悔改，上帝仍然接纳你。所以说诗篇五十一篇呢是基督教会至关重要的经文，因为它关乎赦罪，它关乎永生。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讲到就这里，愿上帝祝福我们。